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14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用惹是生非掩盖内心不安》。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我哋今日嚟睇下中共嘅情况吓。近期咧睇到中共有唔少嘅动作嘅，尤其系对外方面嘅，似乎而家采取嘅措施咧就系到处咧都系撩事斗非嘅，甚至连佢嘅盟友咧都唔放过嘅。首先咧系同加拿大交手啦，系无理咁驱逐加拿大嘅外交官嘅。然后咧外长秦刚咧又去访问德国，但系同时又取消咗中德两国嘅财长会议。呢个你话奇唔奇怪咧？而更加出奇嘅咧，是要出动了总领事去到一个基金会入边要求取消一个人权奖，但是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咁喺盟友方面嘅话，中共又喺度要主办中亚峰会嘅。咁中亚呢个地区不嬲都是俄罗斯嘅地盘嚟噶嘛。咁而家中共举行中亚峰会会唔会系抢俄罗斯嘅地盘咧？我哋睇到是有呢种咁嘅意味喺度嘅。所以根据呢啲问题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点评一下。
是啊，咁啊，頭先同石頭嘅介紹，知道中共喺全球點火嚇，即係越點就越興合合咁樣。咁就其實中共啱啱只有盧沙野事件，而家嚟講都係叫做復原緊嘅。咁就冇諗到咧，佢自己又好，或者係偶然又好啦嚇，喺加拿大呢件事嚟講咧，係被揭發啦。佢自己主動又好，被動又好啦，咁真係係好多地方都係喺度。是很不行的，他的方式差不多就引火自焚，这么上下的情况。咁就喺加拿大嚟讲，就环球邮报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报纸嚟嘅，亦都系全国的报纸嚟嘅，佢唔系地区性嘅。咁佢一直就对付中共咧都系不遗余力嘅，即系有非常出色嘅一啲追踪，同埋有啲出色嘅爆料嘅。咁就佢爆咗庄文浩呢位议员啊，国会议员嘅呢件事，咁呢件事其实就系对其他嘅国家都好有示范作用，因为加拿大系五眼联盟，亦都系G7 嘅一个会员嚟嘅。咁咧就今次加拿大采取一啲主动嘅方式，将呢一位赵毅啊呢个中共驻多伦多嘅外交官将佢踢走，咁对G7 同埋五眼甚至 G20 一啲国家头先所讲嘅示范作用嘅，
其实中共呢啲咁嘅做法咧，似乎冇乜理智吓。
咁我觉得习近平好多嘢其实已经到俾我哋感觉到已经到一个系好唔平衡，作为一个个性或者心理嚟讲，到一个好唔平衡嘅阶段啊，或者佢呢啲都系慢慢咁样视野越嚟越狭窄，越嚟越净系睇自己嘅权势同埋野心，但当中又有好大嘅唔安全感。亦都唔接觸到真實啊！佢呢種唔接觸嘅真實，有佢本身從來冇喺民主國家接觸過嚇，佢未住過西方，未喺西方讀過書，或者未完完全全未接觸過有關。另外亦都因為佢而家位高權重啊，佢好多時候攞唔到真實嘅信息。咁呢啲嘅原因都令到佢咧就係好瘋狂。咁啊，成日即係網友都有句説話，我成日聽到佢喺度講就係、是、上帝要你滅亡咧。就必先讓你瘋狂，就係咁嘅情況。咁啊，講咗咁多嘢，或者我哋都稍微介紹下加拿大嘅情況。加拿大情況咧，其實呢兩日咧就熱門到不得了。我相信絕大部分嘅網友已經知道噶啦。不過我覺得作為背景，我覺得仍然要稍微講一講。咁啊，加拿大嘅《環球郵報》即係《The Globe and Mail》，佢就爆咗就係加拿大嘅智庫 CSIS 咧，就話呢個中國政府咧正係喺度研究緊點樣去恐嚇。這個保守黨的議員莊文浩，莊文浩的爸爸是來自香港，是一個醫生來的，他媽媽是一個白人來的， 咁啊，莊文浩點解會係被即係中共鎖定咧？係因為佢喺人權方面發聲，特別係喺呢個維吾爾啊呢個種族滅絕呢件事上。咁啊，莊文浩自己亦都話佢喺香港屋企人咧被中方騷擾。不過咧，呢啲嘢已經係兩年前發生嘅事啦。咁如果 Globe and Mail 冇爆到咧，呢件事就咁就過去咗嘅。但係 Globe and Mail 爆咗呢件事出嚟，揭發咗呢件事出嚟。咁馬上咧就杜魯多咧成為咧就係眾矢之的，大家睇俾我感覺，因為我不停咁追呢件事，我睇咗好多即係報道啦，甚至我就睇埋個國會佢哋即係之間嘅辯論啦。咁咧就好似追捕杜魯多多過追捕中共咁樣嘅，因為大家都唔信杜魯多，好多時候之前即係發生過好多事，真我都會搞即係講一講啦。咁我就覺得杜魯多非常之軟弱，非常之偏幫中共，而且裏邊有不可告人嘅秘密。係即係基於一種咁樣嘅睇法咧，就係即係對杜魯多係媒體又好，特別係國會裏邊啊反對黨嘅領袖嚇，咁咧就對佢係一啲都不假以辭色嘅。咁啊，跟住大家就話一定要驅逐呢一位趙毅，咁結果就真係成事啦。咁呢位趙毅驅逐咗之後咧，唔夠一日咧，係中共亦都宣布上海最高嘅外交官，佢叫做 Jennifer Lalonde。亦都係被中共驅趕，咁咧就杜魯多呢個時候就已經洗濕個頭，佢就好強硬咁就話：話我哋需要發出一個好明確嘅信息，我哋係唔會俾你哋干涉到我哋嘅，無論你哋跟住會做啲咩選擇，我哋都唔會俾你嚇怕嘅。咁咧就即係當杜魯多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其實加拿大咧有曬心理準備，就知道之後中共一定會有好多陰招出嚟嘅，明招陰招都會有嘅。咁咧就例牌嘅，當然有啲小粉紅啊、大 V 啊出嚟啦嚇。咁佢哋就唔係咁簡單啊，佢哋今次直情話咧要制裁啊莊文浩。其實莊文浩已經俾人制裁咗啦。上次因為維吾爾種族滅絕呢件事喺國會過咗，就已經被中共制裁噶啦。但係而家話制裁埋佢香港屋企人，仲有咧就驅逐所有喺中國嘅加拿大人，呢、這個好可能包括香港。如果係包括香港咧，就有30多萬人喺香港嘅。咁咧就呢啲係小粉紅講噶啦，即係唔一定可以當真啦。但係即係你要睇得到中共佢小粉紅背後有一個即係有個力量，就係中共支撐住啦。佢哋就作出咗啲咁大嘅威脅，咁又話要沒收加拿大人喺即係中國呢個可能包括香港所有嘅資產，聽起嚟咧就相當恐怖。咁跟住例牌咧就亦都係要禁買呢個加拿大鵝 Canadian Goose 同埋 Lululemon 啊呢兩個牌子。咁咧就但係好得意咧就係9號啊，即係琴日一位網友喺我哋度留言就話加拿大咧已經出咗旅行警告。咁我睇到之後咧，我自己唔知呢件事，我即刻上網睇一睇。咁咧就發覺原來加拿大真係就係出咗旅行警告，警告咧啲人如果而家去香港咧就要好小心啦。咁呢度我特別多謝呢位網友嚇，我唔知佢係邊位啊，但係即係多謝佢，佢係第一時間係通知我哋嘅。咁咧就因為兩年前發生啦，咁好多人就話都唔係好大件事啫，中共威脅人係嘛？你做咗啲咁嘅嘢，佢喺中國或者喺香港啊嚇，你屋企人所在地方威脅你，呢啲事司空見慣啊嘛。點解今次搞得咁大件事？咁當然最主要原因就係加拿大人忍無可忍。只會係呢件事越燒越旺，當然即係唔可以排除就今次輿論同埋啲反對黨啊，包括咗保守黨啊、NDP 啊，同埋呢個灰人黨啊，佢哋合即係大家合力係嚟要將呢件事造成，即係趕呢個外交官呢件事造成。咁啊，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佢喺咁大壓力之下咧。佢知道咧，佢嘅政治前程，如果佢呢件事裏邊佢辦得唔好咧，佢政治前程都係咁上下噶啦。因為當所有嘅媒體，唔論係左或者右 ，The Globe and Mail 係稍右嘅，仲有好多左媒都係一齊出嚟。咁所以杜魯多亦都在所不惜啦，明知將來會發生，可能有好多嘅事情發生，都在所不惜啦。而家咧好多國家都有啲在所不惜嘅感覺，好似韓國。韓國嚟講，同中共嘅貿易係非常之蓬勃嘅。雖然而家係衰退得好快脆，但係都係好蓬勃。咁啊，尹錫月亦都在所不惜啦，要做嘅就係要做啦，就已經到咗咁嘅情況。當然講到加拿大忍無可忍，就唔能夠唔提孟晚舟嗰件事啦。咁2018年佢被捕，跟住中國馬上就將兩位 Michael， 一個叫 Michael Covey， 一個叫 Michael Spava， 兩個加拿大人就捉咗佢。 咁呢樣嘢係整個加拿大人對中共個觀感嘅轉折點嚟嘅。而家嚟講，加拿大人一般80%-90%咧都係唔中意中共嘅。咁如果而家呢2日再有民調，我相信嗰個percentage 會更加高。咁除咗呢件事之外咧，咁就係前幾個月亦都係 The Globe and Mail 同埋 Global TV 咧就揭露咗就一啲嘅情報啊，即係話中共咧喺2019同埋2021年兩次選舉裏邊咧都喺度操控，同埋咧佢哋咧係要杜魯多上台嘅，雖然係以少數黨咁嘅情況上台嘅，因為杜魯多上台對佢哋有好處。咁呢件事當然亦都係搞咗好耐啦，係嘛？我諗我以前都講過下㗎啦。要逼杜魯多要一個公開嘅聆訊，杜魯多死都唔肯。咁結果而家咧就揾咗一個任命咗一個前總督，佢叫做 David Johnston 嘅，係作為特別調查員去調查呢件事。咁咧就呢件事亦都令到喺2022年11月嘅時候咧就。在呢個巴厘島20國峰會的時候咧，習近平咧喺度恐嚇杜魯多，因為當時杜魯多亦都同佢提咗話，你哋唔可以去干預我哋加拿大嘅選舉。咁再呢件事之後咧，就係、是、呢個警察局啦，喺華人多嘅温哥華、多倫多，甚至聽講渥太華都有嚇有警察局。咁你話即係加拿大人係咪忍無可忍咧？咁啊就呢啲就係事件啦嚇突發出嚟嘅，或者係被揭發出嚟嘅。一直以嚟的滲透咧就唔使講啦，孔子學院已經差唔多都即係冇噶啦，而家加拿大冇學院係再同孔子學院合作噶啦。但係我以前喺呢度都講過，可能都唔止一次，就係、是、加拿大嘅大學全部被中共滲透得好緊要。咁但係呢件事雖然一直被 The Globe and Mail 又係 The Globe and Mail 曝光，但係都冇引起注意。但係最近就有變化啦，呢度非常之有名嘅University of Waterloo 啦。McGill 啦，多倫多大學啦 ，University of Montreal 啦，呢啲大學都係即係喺加拿大係頂尖嘅，都宣布咧就係同華為終止所有嘅研究合作。華為因為喺美國攞唔到情報，所以佢係十幾年前咧已經咧就將佢哋嘅一啲資源咧就係針對加拿大嘅撥款俾好多教授啦，俾佢哋做研究啦，然後佢哋申請到專利之後就歸俾華為啦嚇，就係、是、咁樣。另外咧，就喺加拿大設立咗8個私人嘅研究機構。加拿大其實有好多諾貝爾嘅，據我自己知道就係多倫多大學啦。多倫多大學咧就有好多嘅，就係即係諾貝爾嘅得主喺度啊。佢哋多數係加拿大人，亦都有唔係加拿大人，但係佢哋進駐喺多倫多大學。咁其他大學都，我相信都係會係有好多呢啲嘅非常之出色嘅學者喺度嘅。咁啊，任正非佢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就曾經講啊，佢話加拿大。大學非常之優秀，世界上三位人工智能之父都是加拿大。咁而家唔俾佢噶啦嚇，呢啲咁即係咁出色嘅學者唔會再從華為合作噶啦。咁咧加拿大政府喺政策方面咧，就舊年出台咗印太戰略啦，即係相當即係似其他嘅印太戰略啦嚇，即係台海和平啊呢、這個即係呢個整個亞印太嘅。即係安全啊嚇，航行啊，同埋呢個運輸啊，各方面嘅安全啊，都係講呢啲嘅。跟住亦都出爐咗台灣報告書，係直接撐台灣嘅。咁就喺星期二亦都通過一個動議啊，就係話喺呢個喺眾議院度通過，呢度叫下議院啊，應該係 House of Commons。咁咧就有個動議，就話政府咧一定要建立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呢、這個係美國有啦，但係加拿大冇。亦都係對外國人干預加拿大嘅選舉咧，就會係公開調查。嚇，呢個就由委任一位調查員到而家呢一個即係 House of Commons 要一個公開調查，係一個轉變嚟嘅。另外咧就關閉加拿大境內嘅所有警察站，警察站咧關唔曬。喺個國會嘅辯論裏邊咧，反對黨講仲有2個活躍，仍然係日日喺度翻工嘅。有2個起碼嚇，佢哋知道嘅。咁跟住咧就驅逐所有捲入即係參與呢個干預活動嘅中方人員，就係、是、咁樣。咁咧經過呢件事之後咧，其實加中關係咧就走入咗美國嘅模式噶啦。美國嘅模式就係國會裏頭兩黨都係，加拿大有4黨啦，4黨都係支持，就係、是、要去對付中共嘅。咁啊喺中共嘅議題方面。 亦都係國會慢慢，我覺得雖然有黨派之爭，亦都達成咗共識㗎啦。就係呢個係美國嘅模式，加拿大將走入美國嘅模式。
喺国会入边咧，各个党派达成共识系非常之重要，亦都系非常之罕见嘅，亦都系向政府施压咧系最好嘅办法嚟噶啦。
咁啊，就中共就不止話係惹加拿大咁簡單啦，佢連俄國佢而家都惹啦，係肆無忌憚咁惹。第一屆嘅中國中亞峰會咧，就下個禮拜就登場，由阿習近平親自主持。咁咧受邀嘅咧就有即係中亞5個國家啦：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同埋烏茲別克嗱呢幾個國家。呢啲國家全部都係前蘇聯嘅國家嚟嘅。
唔知阿习总有冇同阿普京商量过啦吓？如果冇商量过咁开会嘅话咧，咁阿普京真系兴过辣街嘅。
即係前一排習近平打電話俾阿澤連斯基咧，其實俄國已經係好唔高興，因為喺佢哋嘅網紅或者係佢哋嘅一啲嘅電視節目裏邊，已經喺度諷刺中共，你究竟幫邊個？你係咪我哋嘅朋友？咁而家咧就係習近平，即係可以話乘人之危，即係趁住阿普京係非常弱嘅時候嗱，即係琴日9號咧，佢哋喺紅牆就有一個所謂嘅閱兵啦嚇，大家睇到只有一部坦克嘅啫。咁普京睇落去係好落魄嘅。咁烏克蘭呢個時候亦都講緊會係春季嘅大進攻嚇。呢、這個時候正係普京可能係覺得係最艱難嘅時候，最艱難、最需要一啲嘅援助、一啲嘅支持嘅時候。咁呢個習近平咧作為佢嘅朋友咧，就乘人之危啦，就召開咗第一屆嘅中國中亞峰會。呢啲就係佢哋之間嘅友誼，呢、這個就係共產黨嘅所謂嘅友誼。咁其實中共一直都睇緊呢一個中亞嘅，好似大家都知道習近平喺新冠疫情一個段落之後，佢第一次出關嘅咧就係去中亞嘅。中亞當然佢因為有一帶一路喺度啦，佢同中亞嘅貿易咧係呢1、2年間咧係增加咗好多嘅50%-60%咁多嘅。咁啊，好多人亦都話美國係離開咗阿富汗之後咧，喺呢度咧有個缺口，所以點解？中共咁大膽，除咗係俄羅斯弱啦，佢趁佢病攞佢命之外，亦都因為美國喺呢個中亞有個缺口。不過咧，就布林肯其實就係2個月之前，應該2、3個月之前咧，亦都係見過呢中亞5國嘅外長嘅，即係美國知㗎啦。但係而家嚟講，我覺得可能都騰唔出手嚟去即係睇中亞嘅事務。習近平佢咁做，當然亦都係佢要即係豐富佢嘅邪惡軸心啦，係嘛？佢有自己嘅半邊天，佢要經營噶嘛。喺中東、喺南美或者係喺呢一個非洲，係嘛？佢有佢嘅國家，佢要將佢合埋一齊，然後就係佢嚟做老大。咁啊，中亞亦都係佢嘅，當然中亞咁多資源係嘛，亦都係佢嘅目標啦。特別係美國最近咧，又攞咗韓國，攞咗菲律賓。係嘛？又即係日本啊，即係表曬態啊，呢個澳洲啊，東南亞國家有啲部分國家亦都開始轉向美國。喺咁嘅情況之下，習近平更加要鞏固佢嗰個邪惡軸心啦。咁呢個邪惡軸心咧，就係同美國完全係相反嘅，即係除咗對抗之外，就係同美國所鼓吹嘅自由啊、民主啊呢一啲咁樣嘅價值模式咧，係完全相反嘅。就中亞咧地區又係好多嘅回教徒，咁對於中共喺新疆對維吾爾族人嘅鎮壓咧，喺中亞好多人係睇唔過眼嘅。咁又講到一帶一路，當然就係有好多嘅令人乞人憎嘅地方啦。一般嚟講，一帶一路都係啲政府中意，啲人民中意，因為裏邊有太多嘅腐敗啊，有好多嘅即係不良嘅風氣啊。又破壞咗佢哋信仰，又破壞咗佢哋嘅環境嘅情況出現。
中共去到边度嘅贪污腐化呢，就会系加剧，甚至乎系双倍咁出现嘅咯。
咁呢一个就系中亚嘅情况。除咗中亚之外咧，中共同巴基斯坦同埋呢个阿富汗嘅塔利班咧，上个礼拜亦都有举行咗3方会谈。咁就系主要就话要将呢个中巴经济走廊咧就扩充到阿富汗。咁呢一个亦都系中共好明显嘅。即係司馬昭之心咧，路人皆見。佢要擴張到去，即係呢個塔利班，佢要攞埋呢啲地方。咁啊，巴基斯坦不嬲都係巴鐵係佢嘅地方啦。咁啊，主要就係塔利班個資源都係好豐富嘅，礦藏好豐富。 即係對中共嚟講咧係好有利嘅。不過中共亦都面對好大嘅問題，就係錢邊度嚟咧？而家即係國內已經好窮啦，佢搞呢啲嘢全部要錢。咁另外咧，塔利班點都叫做恐怖分子啦，係咪？咁啊，中國人去到呢個地方咧係唔安全嘅，一定即係都會出下事啊咁樣，好多人都唔願意去，佢係恐怖主義起家嘅。咁所以呢啲就係佢等佢哋自己去解決啦。不過呢個就係中共呢段時間裏邊展現出嚟嘅野心。
连盟友嘅地盘都抢，好细有限啦。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德国，德国咧就系呢个中德财长咧，本来咧就系星期三即系今日咧喺北京会晤嘅，但系咧就最后一分钟咧，就中共就以呢个日程安排好艰难为原因咧，就唔准呢个德国财长，佢叫做 Christian Lindner 嚟中国。咁即係當然又即係非常之侮辱性啦，係嘛？即係非常之冇禮貌，非常之侮辱性，已經講咗咁耐。因為呢啲財長嘅會議係經過好多嘅即係磋商啊，然後至決定咗議程啊各方面，一下就取消咗。咁大家就猜佢可能係同德國教育同埋研究部長3月訪問台灣有關。
但系问题系你要反对冇问题啊，你唔可以用另外一件事嚟做反对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你唔可以突然取消啊嘛，你要通知人哋先啊嘛，系咪？
咁但係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好多人亦都覺得係非常之蠢，即係中共係非常非常之蠢。因為德國嚟講同法國都係歐洲裏邊最強嘅兩個國家，法國我哋唔講啦，就講德國嚟講，佢亦都係比較係執着於佢喺中國嘅利益嘅。佢係好多時候俾人哋嘅感覺就係佢唔會去盡嘅，佢總會留翻一啲嘅，因為佢有求於中國。咁咧就本來呢兩個國家，法國同德國咧。係會對中共有利嘅，但係佢無端端佢就使出一招咁樣，突然間就用非常之侮辱性咧，呢個就戰狼嘅特色。佢做親嘅嘢都係非常之侮辱性嘅，佢唔會話好好同你講或者點樣，佢係好侮辱性嘅，話唔俾你嚟就唔俾你嚟，就係咁樣。咁樣做法即係當然會影響咗德國點樣去睇中共啦，係嘛？本來都想幫你少少，而家都幫唔落啦。咁喺6月咧，歐盟就會討論成個歐盟佢哋對中共會。有啲乜嘢嘅共同嘅策略？咁喺呢個時候做呢一出一招咁嘅蠢招咧，你對中共其實一啲好處都冇。不過最好笑咧就係佢唔俾德國財長嚟中國，阿秦剛咧自己亦都係同樣嘅時間，就係去訪問呢一個德國，就星期二咧，即係琴日啦，就見咗德國外長呢個巴博嚇，呢個中文亦叫巴爾博克嘅呢位女士啦。咁就兩個都雞同鴨講啦，係嘛？即係秦剛咧就不停咁警告啊，你哋唔好喺度制裁中企啊，呢啲中企同俄羅斯做生意好正常㗎，你哋唔好制裁啊。而呢個女外長就話，你喺俄烏衝突中保持中立，其實你就係站喺俄羅斯嗰邊，即係大家講啲嘢都唔百搭嘅。咁啊，好多人就話點解會中共會咁奇怪咧？咁咧就亦都有評論就話，其實中共而家玩緊嘅咧就係。佢要懲罰你就懲罰你，可以談判就可以談判，可以懲罰就可以懲罰。咁同呢個美國嘅，我要同你合作就合作，同你對抗就對抗，好相似喎，相當相似喎。但係佢哋嘅態度係極端嘅惡劣。咁佢唔知咪學咗美國呢一招咧？咁咧就喺德國嚟講咧，點樣同中國打交道咧？其實好多嘅爭拗嘅，唯一一樣咧就大家就係有共識嘅，就話唔好咁倚靠中共。所有啲嘢咧就係自己獨立一啲好啊，唔使依靠佢。咁誒，但係即係經此一役啊，無端端個財長，成個國家嘅財長俾你咁樣搞法，我相信咧就係好多人亦都會，佢哋會明白到同中共打交道其實係非常之危險嘅一件事，因為你唔知佢幾時就變。
德国总理肖尔茨咧已经正式出嚟讲咗啦，就要喺欧盟同埋 G7 方面咧推动供应链方面咧少依赖中共嘅问题。
咁仲有一个咧，因为时间唔系好长啦，我哋就好快脆讲完，就系韩国。咁大家都知道韩国咧，就韩国嘅2023年，光州人权奖咧系颁俾喺狱中嘅周幸彤。咁咧，但系咧就中国驻光州领事馆咧，佢包括总领事在内咧，3个官员咧。親自走上去光州518紀念基金會嘅辦公室裏邊，要求佢哋取消，話周幸彤咧就係參與暴力，佢係一個罪犯嚟嘅。 咁咧，即係我哋以前都聽過好多話，總領事寫信去俾邊個啊，或者發郵件啊，或者點樣，或者打電話啊。哇！你出位到三個一齊上去人哋嘅辦公室，要人哋要取消，本身就有好有呢一個挑戰同埋有個恐嚇嘅意味喺度嘅。不過當然，即係做得人權獎係咪？做得人權基金會，你係越係咁樣嘅話，人權基金會嘅決心就越大，就越覺得頒俾周幸彤咧係最自然、係最啱嘅事情。咁呢啲亦都係中共不停咁用，即係用手打自己嘅面，就係咁嘅情況。咁咧仲有其他嘅自己傷自己自殘嘅，就譬如話而家不停咁指控嗰啲美國嘅公司啦，話佢哋係境外情報嘅幫兇啦，最近個 Capvision 呢間咁樣嘅公司啊，諮詢公司都好出名嘅，就俾人哋即係有兩個人被捕啦，搞到人心惶惶啦。之前亦都有其他嘅美國公司同埋日本公司咧，我哋上次講過呢個問題㗎啦，俾佢哋各個即係去查去捉啊咁樣。咁好多人就話點解即係習近平要咁做？咁其實咧就係有一位新加坡嘅一位學者，佢叫吳木蓮 Alfred Wu 咧，佢就話。其實就係習近平係擔心安全，而佢個安全咧係包括一切嘅政治、經濟、技術、領土、個人，乜嘢都叫做安全。佢乜都覺得唔安全，咁咧佢一唔安全咧，佢就乜都唔理噶啦。你經濟上唔重要，政治唔重要，技術唔重要，領土唔重要，只要佢覺得係安全咧，佢乜都做得出嘅。呢種係一種非常之絕望嘅做法嚟嘅。佢咁樣做，當然直接打擊經濟復甦啦，打擊佢其他人想重建嘅關係啦吓，咁啊，其他啲都唔使講啦，佢即係自己打自己，因為佢覺得唔安全。咁啊，嚴格嚟講，我就覺得好頭先我開始講嘅，佢已經開始有心理問題。即係習近平係一個極度自戀，亦都有妄想嘅人。而家佢極度唔安全，咁喺呢兩個因素嘅交搭之下咧，佢做事一定係極端嘅。佢一定係走最極端嘅，咁佢下面啲庸才咧係冇分辨能力，亦都就算有分辨能力，亦都唔夠膽話有異議嘅，所以就緊跟。咁我覺得中共咁樣走落去咧，佢唔冧至怪。
啱先，陆桥讲咗喺对外政策嘅方面啦，中共似乎喺度学紧美国吓。咁啊，如果系按照咁样讲法嘅话咧，而家中共咁样去对付美国公司，话要安全嘅话咧，咁啊，即系中共喺度学紧朝鲜咯，学紧啊肥仔金咯，完全闭关锁国咧，其实系最容易咧，可以将所有嘅资讯咧都同外界隔绝噶啦，因为你系闭关锁国啊嘛。咁带嚟另外一个问题咧，就正如阿路桥啱先讲紧嘅，经济各方面嘅问题咧都会出现。咁会唔会内乱呢？会唔会有人政变呢？会唔会呢样？会唔会嗰样都会发生喺中国嘅内部呢？咁睇嚟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咯。呢度就讲咗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从法迹到荼蘼》，过程有好多中共的痕迹。
我琴晚去唐人街食饭，咁啊隔篱台成班人呢就讲紧郭文贵，咁有个就话：哎呀，郭文贵系老千嚟噶。咁另外嗰个又话啦：话你理得人系咪老千啊？总言之，佢都唔知有几鬼多 fans 啊！咁后嚟有一个咧就讲国语噶，佢你哋识乜嘢啊？郭文贵系中共间谍嚟噶。嗰班人饮咗两杯啊，越讲越大声。郭文贵而家就俾美国嘅 FBI 捉咗啊，讲明冇得保释，你哋点睇啊？嗱，
郭文贵呢个人呢个身份就认真复杂啦，到而家为止啊，仲未有一个真正嘅水落石出嘅样。嗱，FBI 要捉佢嘅最大嘅起诉理由就话佢系一个骗子，但系郭文贵佢最令人哋疑惑嘅就系咩呢？佢离境中国嘅时候系由中国国安部嘅副部长一手一脚安排佢离境嘅，但系佢一到咗海外之后就大声疾呼要反共。
其实郭文贵啱出国嘅时候仲未反共嘅，佢只不过系反对黄奇山，佢要爆料黄奇山系点样腐败，话佢系沟女啊，特别个范冰冰都牵咗入嚟，仲话佢哋两个之间有私生子等等等等。嗰阵时系2015年， 但是到了2017年呢，他突然间宣布要爆料反共，叫做爆料革命，是因为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搞反贪污要捉他，执行这个任务的就是王岐山。他一收到风就即刻逃出中国了。一出来之后呢，他就搏命的反王岐山，跟住落嚟，习近平要将他在中国大陆的全部财产充公，他一睇啊，冇晒希望啦，干脆就反共啦。
诶，你哋知唔知啊？本来郭文贵就系江泽民嘅人嚟嘅，而且仲保证佢喺大陆嘅财产一毫子都唔会损失啦。点知到咗2017年，习近平就唔理三七二十一，将郭文贵所有财产总共170多亿全部没收。
喂，照你哋咁样讲，即系江泽民保唔住郭文贵喎。
嘿，大陆内斗啊，唔系佢死就佢亡啦。
唉，郭文贵就好人有限啦、啊，佢啲钱啊，全部都系呃呃氹氹翻嚟嘅。最初呢、这个郭文贵系山东嘅一个乡下仔嚟嘅，但系佢有一个好大嘅本事，佢个嘴啊，好似啷个油咁样嘅，连树上嘅雀都去氹咗落嚟，兼格好识拍马屁，佢嘅口才非常了得。所以江派啲人就话佢系苏秦张仪嘅转世，喺1989年初同人哋讲佢系中原石油公司总经理嘅好好嘅朋友。边个需要买电油，你哋就嚟搵我啦，一于帮你搞掂。
喂，咁呢个郭文贵喺大陆有翻咁上下喎？
诶，你听佢发噏风啦，其实佢根本就唔识嗰个总经理嘅。点解话呢个郭文贵口才了得呢？佢讲出嚟嘅话硬是令到你对他好有信心，因为他讲大话不用眨眼，那对方就信以为真了。真是有两个人拿着钱叫郭文贵帮买100吨汽油，
买不买到啊？
结果这两个人就做了老衬了，连电油味都闻不到。你知道的，在大陆你想买电油这些东西啊，是要办好多证件，要打通好多关系的。郭文贵要的钱7150元人民币，而家睇就唔多，但系喺当年嘅河南省，呢7000元啊，可以买3层楼啊，唔系讲笑啊。
既然当年7000元系咁紧要嘅，嗰、那个人实行唔肯过去啦。
诶、哎，确实系唔肯过佢。嗰两个人就报咗警，几个警察就去到郭文贵嘅屋企。就要捉佢，郭文贵一开门睇见系警察，竟然理直气壮嘅闹到个警察阿妈都唔认得。你知嘅啦，郭文贵好识讲嘢噶啦嘛，警察仲以为自己搞错，跟住郭文贵就大声嗌佢第八个细佬出嚟，有人抢劫，帮我打佢。于是乎，佢嘅细佬啊就攞住把菜刀冲咗出嚟，追住警察要斩，警察就掹枪出嚟。砰砰两枪就打死咗佢细佬啦。本来郭文贵就要拉坐监嘅，但系郭文贵诡计多端，用钱搭通天地线就放咗佢出嚟啦。
哇，郭文贵呢个人真系好够手段喎、
哦！7150元完全归佢自己所有啦。后嚟郭文贵出到海外之后，为咗树立佢自己嘅民主正义形象，竟然将当年佢细佬俾警察打死呢件事讲成系佢细佬参加咗6.4喺天安门俾解放军打死嘅，仲话佢自己参加咗89六四运动。其实当时佢喺大陆坐紧监嘅，点可能参加六四呢？
总言之，呢、这个咁嘅郭文贵呢，就精过冇尾蛇。因为他在河南坐过监，所以就不能够在本地捞的了。一个屈美十就走了去珠海。当年这个郭文贵只是得25岁的啫。哈，又被他呃呃氹氹识了一个60岁的女香港商人，叫做夏平。那就跟这个夏平两个人合作，在郑州成立了一间裕达公司。全部都是用夏平的资金，用裕达的名义开发地产公司、国际酒店。
仲有啊，他仲在建筑上啊，在郑州投标了一间202米高的地标式的建筑。哇，那时真在郑州出晒名啊。
郭文贵咪好鬼精，这个女人出晒钱的噃。
郭文贵真的好冇本心的。 他之所以成为大富豪呢，完全是夏平的资金一力资助的。但是他勾结黑社会，终于将夏平一脚踢开，然后独吞全部的财产，立即成为当地的首富了。
唉，呃夏平嗰啲钱啊係十十岁啦。佢仲有绝招啊，专门利用大陆嗰啲贪官嚟赚钱啊。赚完钱之后就偷偷举报呢个贪官。贪官就要入去谋监。本来同贪官应该移一天作五嘅嗰啲钱，咁佢就一个人代晒啦。最早上佢当嘅係郑州市委书记，叫做黄友杰。这个黄友杰就帮郭文贵在工商银行贷了款出来，投入了郭文贵的公司里面。郭文贵就应承了市委书记年底可以分红给他 50% 的股份。点知未到年底，郭文贵就去举报这个市委书记。等这个书记一坐监，郭文贵又独吞晒全部的钱了。
真不真啊，大陆那些贪官咁容易呃的咩？
哎，还有啊。第二个上当的就是河南省的交通厅长，叫做石发良。点知这个厅长氹极都不落答，好，等我用啲美人计保证你就死梗啦。于是乎就带佢去桑拿嗰度洗白白，仲介绍个靓女陪佢饮茅台酒。饮到醉醺醺之后，就叫个靓女拖佢入总统套房。嗰个套房啊，四围都系摄像头嚟嘅。
吓，咁啊大镬啦！个厅长啊，今次水洗都唔甩啦。
冇错啦，郭文贵好直接嘅，第日朝早就揾到呢个厅长，俾佢睇琴晚嘅录像，即刻吓到个厅长企都企唔稳。第二日，阿厅长就大笔钱投入咗郭文贵嘅公司。你知嘅啦，一个交通厅长啊，光系高速公路嘅费用都好高嘅，呢啲好多项目都交晒俾郭文贵做啦。
哎呀，嗰啲交通工程啊，真係游水位嚟㗎，好过开银行啊，正式係猪笼入水。
最惨就係呢个交通厅长最后係判咗无期徒刑，而家仲坐緊监啊。
呢、这个郭文贵的而且确係好犀利。嗱，而家喺中国大陆啊，死喺郭文贵手下嘅贪官大有其人啊。一个係河北省嘅政法委书记，叫做张悦。另一个就是农业银行的行长项俊波，还有就是北京的副市长叫刘志华。这几个啊，通通都是被郭文贵呃了大笔钱的，但是现在冚唪唥都去了谋监。
有人就这样说，郭文贵后面呢是有很大的势力的，没有理由这么多贪官死在他手下嘛。还有单单嘢都食剩那条水，要钱得钱，要势得势，连有啲外国人都俾佢搞掂嘅，边有咁简单啊？
诶、哎，呢、这个郭文贵喺海外嘅呃法同佢喺大陆完全唔同，另外一套手法啊！前面都讲过啦，郭文贵系2015年出到海外嚟嘅，咁到2017年就系两年后啦，佢喺大陆嘅嗰啲资产全部俾习近平没收咗啦。咁佢从2017年到而家五年时间，佢实际上系一分钱都冇嘅。咁佢点维持佢嘅生活呢？而且仲要维持佢表现出系好有钱嘅人。咁佢就諗到咗一个成立郭文贵基金。佢相信有好多反共人士会支持佢，会捐款俾佢。因为佢最主要嘅一点就系爆料革命。就系、是、意思系话佢系反共人士。第二个呢，佢要表现出佢自己系好有钱嘅人，就算到而家佢仲系好有钱嘅，咁人哋就以为佢绝对唔系为咗钱去反共。
诶、佢就系了解到好多大陆人出国呢都系为咗逃离大陆专制咋嘛。亦都有句话啦，人离乡就贱，物离乡就贵嘛。讲真嗰句，有边个鍾意离乡别井啊？所以我懂得有啲人都支持郭文贵㗎，就是因为他成日闹共产党。
哎呀，支持他的人呢还以为投资在他这个基金可以有很大的回报率的。他答应了每年几多月还要分红给大家的。但是这五年来一分钱都分不到啊。
因为他讲嘢的时候，他的神态呢是绝对令到你相信他这样的。我最记得了， 咁呢个郭文贵呢就话，诶、哎，而家范冰冰个细佬呢系啊范冰冰同阿黄绮珊生嗰个私生子嚟㗎喎。阿范冰冰同埋黄绮珊喺床上照出嚟㗎，就喺我哋手里面咋嘛，我随时拎佢出嚟㗎喎。啊拎到而家都唔见佢拎出嚟，就证明呢个人呢讲大话就唔使眨眼。你知啦，啲人最关心呢就係八卦新闻㗎啦。我最记得佢当时仲讲好多个明星呢又同边个公关有路啦，又话全部呢我都有晒佢哋嘅资料。我随时可以拎出嚟俾你哋睇㗎。佢讲嘢真係讲到似层层咁㗎，所以咪呃到好多人囉。
从2017年到而家，郭文贵总共呃到手嘅钱係10亿美元。你冇理佢咁多。佢喺大陆冇咗嗰啲钱啊，佢未惊过。没收之后佢赚嘅钱仲多。你睇佢喺香港南湾有个大别墅，月供系200万港币。喺纽约嘅五大道别墅，月供系30万美元。佢两架私人飞机每个月嘅维修费、保护费同埋保险费要使80万。维持呢种生活嘅钱从边度嚟？全部是那些粉丝手上拿来。
嗱，我听到而家我有样嘢都唔明。咁话郭文贵呢就专系爆大陆嗰啲贪官啊，同埋爆大陆嘅内幕啊，系咪？咁啊听讲呢大陆就好多特务出咗嚟外国㗎嘛，仲话喺外国都有大陆派出所咁讲㗎喎。啊点解嗰啲特务又唔捉郭文贵嘅呢？
嗱，而家有知情人话郭文贵系双重间谍。所以佢点做都得。仲有一件事啊，啲人话冇办法明白嘅，就系佢响海外已经成立咗一个爆料革命嘅组织，正式向外宣布佢系反共。点解佢个老婆同带住个女就可以响佢宣布反共之后啊，响2017年5月仲可以大摇大摆离开中国，同郭文贵响美国团聚？所以有人就话，肯定郭文贵是双重间谍，等他吃两家茶礼咁得戚啊！到时他就两边都不是人，衰收尾啊！
唐人街粤语见闻，郭文贵、林美香，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北约爆俄兵力快要耗光，乌动作让俄发烧。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盛大游行。战狼称发达国家帽子中国大不了遭逢。中美破冰，北京兑现承诺，欧盟正要揭中共野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表示，俄罗斯 85% 的军力投入在俄乌战争中，没有余力进犯北约盟国，鼓励盟国多提供库存军火助乌军抵御。中共称将派代表15号起访问乌克兰，与俄罗斯等国进行沟通。评论认为这只会让世界更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当日鲍尔在一场探讨欧洲防卫与安全的论坛中，还谈到过去西方的两个错误假设。一个是贸易不会带来战争，结果贸易反而成为威胁工具，下令断供的是普京。第二个错误假设是，如果我们让中国变有钱，他们就会变民主。金融时报报道，12号主持欧盟外长会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警告说，中国问题比俄罗斯问题要复杂得多，中国的野心显然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不会使中国的发展轨迹脱轨，中国将设法利用它的地缘政治优势。欧盟对外行动处11号发出一份立场文件，称中国的关于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文件确认了其坚定的亲俄立场。文件没有提到俄罗斯需要从乌克兰撤军，应不断警告北京不要支持俄罗斯，包括规避制裁。 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特使李辉15号将访问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讨论乌克兰战争的政治解决方案。美国问题专家蓝纯说，李辉曾经是中共驻俄罗斯的特命全权大使，派这样一个人物进行斡旋，进行和平铺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中共在谈判之中将偏袒俄罗斯的倾向是极其明显的。另外，他派一个副部长级的人物进行这种斡旋的努力，讲明中共自己对目前停火和洽谈的条件不成熟，亦非常的清楚。乌克兰即将进行一场全面的大反攻，不太可能真正的停火和谈判，只有这场结果出来之后，大家才有可能真正的坐下来进行停火和谈判。时评人庞中则认为，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希望能以此获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一些不希望俄乌之间长期战争的欧洲国家的好感和支持。美欧和乌克兰知道中共是难当此任的，但是在核战争无形加因素下，中共的参与可能成为将俄罗斯带上谈判台的一种必须条件。沟通过程亦是世界进一步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过程。12号波兰参议院通过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议，文件写到，乌克兰如今拥有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并且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因此该国需要北约成员国的真正支持。数周以来，乌克兰一直说反攻，始终扑朔迷离。11号泽连斯基说，以目前我们拥有的实力，我们可以开始反攻并取得成功，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准备。同日，乌克兰正在获得英国提供的射程远程巡航导弹，这个意味着乌军可以在远离前线的地方打击俄军。费加罗布援引法国军事战略研究所武装冲突理论研究专家爱德华·乔利分析，有两种方法可以让你的对手措手不及。第一种是什么都不讲，让对手不清楚你想什么；第二种是让对手相信他受到了威胁，让他长期处于警戒状态。这样由于每日都处在警戒状态，对方再也无法区分假警报和真攻击。俄罗斯人就这样被迫习惯了狼来了，狼来了，在狼来了的气氛中惴惴不安。关注俄乌战的时政推主利基塔12号爆料，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他说乌军正在某些方面的阵地击溃俄军。当日乌军对巴克穆特地区俄军与雅格纳进行反包围，俄军已从巴克穆特北部郊区撤退到白希夫卡水库更有利的阵地，这个意味着乌克兰军队正在行动。在法轮大法洪泉31周年之际，5月12号礼拜五，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修炼人及法轮功的支持者在纽约市曼克顿举行庆祝第24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盛大游行。一早在联合国前公园处就开始聚集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有些在那里练功，有些在车上安装巨大的大法宣模型和旋转法轮以及九字真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贺退党 4.1 亿等巨型横幅，有些开始打起法轮大法号、真善忍号等横幅，还有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及路边向行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维吉尼亚的西语裔大法弟子塔蒂安纳德维亦赶来参加大纽约地区的盛大活动，他激动地介绍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殊胜。他说，我是维吉尼亚的一名医生，我修炼法轮功有五年了，我曾经有的背痛、哮喘、膀胱发炎都不翼而飞了。自从修炼后，我学会了向内找。以前我对妈妈指手画脚，成日觉得妈妈生活习惯不健康，修炼后才发现我对她指责太多，没有慈悲心。现在我们的关系非常融合。在中国，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极其邪恶的。塔蒂安娜说，活塞器官的事实被掩盖得厉害，好长时间我们在医生的圈子里面居然都不知道，罪大恶极。站在他们对立面的 是法轮功的信仰真善忍，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他们对信仰迫害的滔天罪行。来自以色列的哈德斯斯留尼姆和在纽约常州北方大学读高中的两个女儿一起在路边发送法轮功功法说明和手工制作的小莲花吉祥物。他介绍说，我是犹太人，一家三代对迫害记忆犹新，我呼吁全世界都能够站起来对中共说不，我们不允许这种非人道的迫害。上午十一点游行正式开始，游行队伍由三大方阵组成，方阵的主题分别是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四亿一千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游行队伍中慈悲威严的天国乐团、中华传统的舞龙舞狮、花船、腰鼓、太鼓及彩旗阵，众多的真相横幅展板贯穿其中，响为纽约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的同时，告诉人们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以及越来越多各省的民众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真相。来自台湾的柯正豪博士200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在研究工作和生活中始终遵循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做事，身心受益，对事业起到很大的帮助。他说，人去坚持信仰是作为人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因为坚持这个价值和信仰遭受迫害，应该动员全世界的人去阻止这场迫害。游行队伍沿住繁华的42街直到12大道中领馆附近，途经大中央车站、布莱恩公园、时代广场等多个地标十几个街口，全长约2英里。虽然长长的队伍见头不见尾，人数众多，但是法轮功学员所展示的和平理性、慈悲祥和的精神风貌，让路人肃然起敬，赞不绝口。路人郭文德再说，他们看起来都这么祥和，我回去亦要练习打坐。法轮大法源自中国，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13号传出，如今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吸引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令修炼者身心受益，受到各国褒奖数千份。四月底，纽约州参议院通过第821号决议案，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并有多位州级、市级、郡级的政要颁发褒奖贺信，赞赏法轮大法给纽约州带来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给纽约的社区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针对美国通过法案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5月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发达国家的帽子中国戴不了，还坚称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汪文斌的论调引来大量中国网民的嘲讽。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想要给中国送一顶发达国家帽子，对不起，这顶帽中国戴不了。汪文斌列出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理由，包括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41美元，是发达经济体的五分一，仅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一。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位列世界第68位，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第79位，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排名相当。汪文斌还引用习近平讲法，指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好快，对不起，发达国家这顶帽中国戴不了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网友纷纷借机讽刺当局说，敢讲我们不发达，规划一个运动员成本上亿，我们成批成批引进，为的是金牌数量的荣誉。非洲南美兄弟话援助就援助，明明知道都是来要钱，肯定还不到，贷款话不要就不要，用300万亿直接做个千年之后的城市等等，这些都是富裕能够奢华生活的体验。我们处处都在同第一比较，这些都是我们发达的标志。还有人说，本来就很穷，一堆人在贫穷线上挣扎。习近平2021年宣布中国全面脱贫是所谓人间奇迹，之后 大陆网络上有关穷人和贫困的信息就变得敏感。与此同时，习近平当局近年还定调东升西降百年大变局，官方的宣传一度极力吹嘘厉害了我的国，一些左派文人比如胡锡进、金灿荣、张维维等成了这方面的吹鼓手。因此对于汪文斌言论，有网友说是不是应该将那些日日叫住超英赶美的大嘴巴处理一下呢？估计美欧国家就是靠这些人吹牛来定我们是发达国家了，动不动就吓死美国吊打欧洲的。国师张维维、金灿荣他们恐怕想戴上这顶帽，难道我们不给美国呕？美国众议院在3月27号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终止中国在各个国际组织中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所享有的相关特殊待遇。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润华3月31号对大纪元记者表示，美国通过这项法案将使中共无法再以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在国际组织上招摇撞骗，从而骗取一些贷款或援助款。他指出，中共一贯使用欺骗手段，包括利益诱惑和美好承诺。若果各国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不再被他的骗术所迷惑，对中共来讲日子会越来越难，流亡政权亦将失去耍流亡的空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外办主任王毅在5月10号、11号一连两日在奥地利会晤，双方就双边关系、台湾问题、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以及俄乌战争等议题长谈8个小时。这次没有提前公开的会面是中美两国近期最高级别的接触。关于台湾问题，美方表示沙利文向王毅重申了美国坚守基于台湾关系法、3个公布和6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独，并期待两岸差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中共官方通报则强调，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白宫表示，中美双方在很多与台湾相关议题上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沙利文亦向王毅谈到俄乌战争以及美国所关切的中共可能军援俄罗斯的问题，但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对比美中官方声明，双方均认为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但是中方的通稿中多加了深入两个字。双方声明的重点都优先放在了美中双边关系上，美方没有具体介绍，中共则描述为排除障碍、止跌企稳。此外，美方还提到全球和地区安全、俄乌战争以及台湾问题，中方则格外突出了台湾问题，并泛泛提及亚太局势、乌克兰问题，双方都表达了继续保持战略沟通的意愿。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表示，正在安排与习近平的通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说，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强调中美之间保持着沟通。本周一和周四，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分别会见了中共外长秦刚、商务部长王文涛。近期中美双方高层的频频互动似乎显示中美关系正在回暖。旅居澳洲的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润华对希望之声表示，这种外交关系冰点可能会解封了，但是美中的这种实质性的分歧和矛盾依然还是在那里，并不是说双方有接触自然就没有冲突了，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美国实际上已经被中共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了，只不过是希望通过接触去将这个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对方，希望用美国的实力、用美国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政策去让中共有所恐惧，不去走那些险招、招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 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